感谢主，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却蒙了主的恩典，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分享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先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1章26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门徒被称为是基督徒，当初呢，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他们跟别人就显出有很多的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这是一个有点藐视的这样的一个话哈，那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被称为基督徒的，这是一个太宝贵，是与基督合一的，也可以称作叫做基督人，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来的，这个叫做基督徒。首先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你说有好的行为能不能成为基督徒呢？我们都知道不行哈，不是在于你的行为。你说我参加聚会非常稳定啊，是不是就是基督徒了呢？也不一定，因为参加聚会本身不能让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在罗马书10章9和10节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需要我们里面相信，那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是主。然后我们口里承认这位救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是心里面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当人问你说主耶稣复活了没有，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最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勉强的，我们说哈利路亚，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你说怎么证明呢？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那首诗歌讲得真好，与我同行，与我交谈，生命载路与我同过。因为这位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位神儿女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见证他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成为基督徒。当你真的遇见主了，当你相信了，你接受他成为救主，一下子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蒙恩得救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于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因着相信就成为基督徒了。那基督徒，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呢？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个是有人讲把整本圣经如果浓缩成一节，很多人会选这一节哈，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想大家都会背，我们就一起来背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太奇妙了。我们是一个罪人，真的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是义的，不管你的行为是怎么样。但是只要信主了以后，今天神把一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那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呢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稀奇，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 原因不一样，大家做见证分享的时候讲到我怎么蒙恩，我怎么得救的，虽然背景虽然经过的情形都不一样，但是都有一点是一样的。那一天我好像就是把我的心打开，那天可能我也不明白别人跟我传的福音到底那个内容到底是怎么样了、可是一下子呢，当你信的时候，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有一个生命一下子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是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一生就开始经历这个生命何等的奇妙。哎呀，我每次当你来到主面前，当你真的是发现到哇，里面那个生命是何等的超凡，何等的美丽。我们天然人很多方面虽然做基督徒很久了，我相信我们也承认，只要在天然人的里面，我们永远够不上。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说我里面在天然人里面我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那样子的来爱，但是主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因为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天然生命做不到的，永远的生命是超越这一切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我们饶恕都有限度的哈，有几次我们觉得说够了够了，但是主说我怎么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所以这个生命没有底的，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宝贵。今天神的儿女呢，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你去跟朋友啊亲人传福音，有时候你觉得说我好像也讲得不完全，也不是讲得很好，有时候跟福音朋友辩论啊，哇，有些人这个大头脑我还真辩不过他，但是每一次讲讲讲说，哎，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你觉得很稀奇哈，我好像没讲赢你，但是很多人就我愿意，你带他做决志祷告，你发现说他生命改变了，一下子有一个永远的生命也进到他的里面。你说这个生命本来不是在我的里面吗？哎，怎么跟我们传一传，结果呢，当他信的时候，生命同一个生命就进到了他的里面。好像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你看见主要把那生命的活水赐给他，虽然主向他要水喝，但是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你没看到主最后得着那个妇人打的水，反而主把一个生命的活泉一下子这个妇人里面活水在那里涌流，一直涌涌到永生。他丢下了罐子，他到城里去传扬福音，你看见有好多人当他们信的时候一下子里面得着了生命的活泉，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所以主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叫我们把庄稼收回来，叫我们把福音传出去，因为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下面要看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重生而来的新生命呢，就带给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其实这些身份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好像有蛮多的经节哈，但是都是很熟悉的。但是认识主所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是要我们一生在这个身份里面，我们来享受，我们来经历，我们就发现说主实在是爱我们，他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他叫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何等宝贵的各种不同身份的表现，在这些身份的里面，他要我们有份于他一切的丰富。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在内华达州啊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世界上储藏量最大的一个锂矿， 因为做电池现在都是锂电池，很多都需要这些矿啊，很珍惜的，大家都要抢这些资源啊。哎，你看发现了一个，哇，可能是全世界产含量啊还没有产啊，可能是最大的。你说那些矿在那里多久了？不晓得多少年呢、啊？但是你没有发现之前呢，你都不知道你可以来享用这些资源。很多神的儿女蒙恩了，得救了，而且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宝贵的身份，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宝贵的计划、荣耀的旨意，好像我们还是很贫穷可怜的，好像觉得说，哎呀，今天跟随主的、走十架道路的，哇，都是贫穷可怜、眼瞎的哈，都要走那个最低微的。的确，我们的路是十架的路，但是呢，你越走，你发现主所给我们的那一个荣耀，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一个丰富啊，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我们要认识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当然第一个就认识到说，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其实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什么叫相信呢？其实相信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我要怎么信哈？有些时候你发现说你想信好像信不来，但是信其实就是接受。你看见了主所完成所有的救恩，他所要给我们的，其实主只问说你要不要。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一切的工作，他为我们付的赎价，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信就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生命是从神来的。讲到那个重生是从上头而生的，这个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身份。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唱到说，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当你没有真正看见我有这个身份，我想我们唱的时候还不晓得为什么神的儿女就有权利。今天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呢前途更光明，魂乐事飞翔。我们得着这么大的一个身份，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那神的儿女呢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活在神的家里面，是神家里的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或者说有一些福音朋友，其实他们是蛮羡慕基督徒的，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能够这样的和睦在一起，哎呀，有些人他们很羡慕。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你今天常常就是在门外这样子看，好，看看这些基督徒，也许你也很羡慕，你也想得着他们的福分，但是你如果不进来的话，你所看的，你所感觉的，其实都还是很抽象的、模糊的。你只要相信，今天你不再是外人了，你是神家里的人，在家里面，今天能够享受家中一切的丰富，你可以真的是跟神的儿女，我们在家中一同来过生活。今天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不是在外面的，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然除了享受很多的权利，也有一些的责任。那这些的责任呢， 我们讲到说在神家里面，我们是一同扛台见证的，我们是一同走道路的。哎呀，有很多的地方神家的事好像就是我的事，但你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还要多担一些什么责任。当你发现在神家的里面，神儿女互相做肢体的，你为着别人祷告，很多时候你自己的祷告其实还没有祈求以先，我们的主是知道的。当你担别人的担子，你说我的担子怎么办呢？我的担子够重了，还要我去担别人的担子？哎，你慢慢经历到，你担别人的担子，其实主就担你的担子，因为在神的家的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身份啊。那第三个就讲到，基督徒是神的后嗣，所以我们不单成为儿女，而且呢还要成为后嗣，就是讲到要承受产业，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主他把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的道路、他的生命，他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和他是一同有份的。因着信，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说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说不只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熟，我们要能够承受产业，成为他的后嗣。他把他一切的丰富是叫我们能够一同有份的。我们的主他如何走过十架的道路，他讲到说我们和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着荣耀。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身份。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从世界的里面呢被分别出来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身份，那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过去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他们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们常常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他们的骄傲，觉得他们和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律法，他们有诸约。但是弟兄姐妹，当他们拒绝了主，救恩临到外邦人，我们这些原本是无份无关的，但是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哇，超过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到后面，很后面了，那他们全家还要得救。主并没有忘记他们，但是我们是先蒙恩的，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从万民之中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讲到每一项哈，这都是我们何等宝贵的那个身份。但是不能光有身份，今天为什么交通基督徒这些身份呢？盼望我们认识了以后，是要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你在这个身份的里面，我们能够来经历主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是君尊的祭司，讲到说每一位都是君王而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君王而祭司，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很重要，就是看到要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去，那句话这么宝贵啊，容我的百姓去，怎么样？好侍奉我。我们要去，离开是一个手续，但是目的呢是为了要侍奉神，这才是神拯救我们一个积极的目的。很多人看过这个埃及王子那个卡通片哈，我记得孩子们小的时候陪他们看，它里面好多地方啊重复的在讲一句话， Let my people go， 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它整个电影的里面呢，那个卡通片哈，就他没有讲到去做什么， 他只是一直讲说 Let my people go， 是什么？我们要离开埃及。但是今天神的儿女来讲，我们离开要认识不过是一个手续，那个积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侍奉神。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那第五个，我们看到基督徒是神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今天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宝贵的身份呢、是何等的重要。你随时能够认识到说旧事已过，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利可以放下我们的老旧的自己，老旧的过去，了结以往，但是我们可以穿上新人，披戴基督，那我们认识到说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第六个，我们看到基督徒是耶稣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主告诉我们，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朋友。过去你说在圣经讲到啊，摩西是神的朋友，你就说人能够成为这位神的朋友，这是我们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今天竟然有一个人他能够成为神的朋友，你想说那一个差别没有办法想象的大哈。今天如果说这个美国总统他称你是他的朋友，哇，那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对不对？你不要讲这么大的，也许我们一个洛杉矶的什么什么市长，什么随便一个，你都觉得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吧？好像太远了，离我们太远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真的在人生中每一个小站，每一个高台，我们的主牵拉着我们的手，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我们要宝贵这个身份，也就是说我们跟主之间是能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有什么重担，你有什么烦恼，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到主的那里去。他说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跟主推心置腹的也好，你说就像一个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能够什么事都可以来告诉主，主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第七个，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那这边呢是讲到一个生命的力量，生命的一个影响力。盐有那个防腐的作用，盐呢也能够调味。这个光，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什么？兴起发光。真的，我们的光也许还不像那个灯塔这么亮哈，但是一个小小的蜡烛，这个光就能够驱逐所有的黑暗。那今天我们都是光，这个光要能够照在人的面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是盐，我们是光。那第八个，我们看到说基督徒是主的见信啊，这个也很特别。零后三章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这个信呢也可以看作好像是一个推荐信哈。然后呢他说，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所以这个信，他说我们是基督的这个信。那这个信呢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们，他们能够来认识主。我们是基督的这个见信。常常你看自己，也许我们彼此看都觉得，或者说在事实来讲，我们也承认说，哎，我们都不完全，的确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也怕别人看，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主正在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他正在写在我们身上，是用永生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刻画，来制作，来改变，那叫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还是不完全的，那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有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是主的见证。所以知道说，神得着每一个神的儿女，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今天别人，你跟他讲主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能看见你们，看见你，他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到，不但有一个身份，那有一个实际是要主来工作来完成的，从一个身份一个地位要带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能够进入那个属灵的丰富。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说，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得着的是一个天上的公民权，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知道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他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我们得着了一个公民权啊。那今天地上有他的这个公民权，对不对？你在哪一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公民权，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公民权，是属天国度的这个公民权。你知道这个公民权，我们享受多大的一个权利？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那这个国度远超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你有没有享用这个公民权？那这个是我们有的身份，我们需要认识的。然后第十个，我们看到基督徒是寄居者，是客旅。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又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永存的那个家。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客旅，但是客旅有时候你讲起来好像是消极的哈，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还有一个要认识到说，主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一个目标，所以不是只是消极的。很多世上的一些宗教啊，它也是消极的，好像要看空这一切哈，啊，这个一切都是空的。但如果只是消极的，其实它并没有真正主让我们认识到那一个身份。我们不但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呢，虽然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一个寄居的，那一个朝着标杆，其实主要我们能够有一个方向哈，那个客旅的生涯在地上，你说我过一个客旅的生涯，但是我们却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们像一个朝圣者。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一个宝贵的身份。十一个讲到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正如我们身子上有好些肢体，那肢体呢，这是罗马书十二章说的哈，也不是一样的用处。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一蒙恩得救啊，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要不是外人，不是客旅了，而且呢，我们是身基体，好，这讲到说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今天基督他是元首，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就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你就发现何等的奇妙，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因为我们是在身体的里面，是互相做肢体的，所以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它的表现可能都各有不同。但是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你要看到这是一个身体啊，它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少的啊。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宝贵的身份，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我们是属于这一个身体的。那第十二个，基督徒是圣灵的殿，岂不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我们认识到说，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感谢主，我们是圣灵的殿，今天这位荣耀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感谢主，叫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圣经有太多太多讲到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现在身份地位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大家是不是很有喜乐哈，很有兴奋的感觉，哈利路亚，我是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灵后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边讲到基督徒的新生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基督徒的生活跟过去的生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是为自己来活，无论你做什么，我相信我们为自己活，这是一个最自然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今天成了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是为着主来活。那这个活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要怎么来为主活。在我们过去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那我们看到摩西他一生的年日，他活了是120岁，所以分成三个阶段。前面40年呢，他是在埃及皇宫里面来过，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可以想象说，在埃及在法老的这个家里面，他等于是像是一个王子，他能够享受埃及当时候可能是全世界上算属于最富强的一个国家，他能够享受最丰富的，无论是产业也好，学问也好，你看各方面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可以相信神也在预备他。但是这个时候他是有能力的，神还不能使用他。所以我们也读到说，他必须逃到米甸的旷野，他在那里做牧羊人，然后一做做了多久呢？做了40年之久啊。然后他成为一个我不能，所以神在那里剥夺他，改变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三章四章啊，交通完了，读完了哈，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我想当然我们会看到他一直在推脱，对不对？他说我不能，我是拙口笨舌的，你应该去找别人，不是我。好，这个就是摩西他一个自然的反应，他不是装说我要谦卑我要怎么样。但是呢，他经过了40年，神在他身上的制作，在旷野当中，你看40年那么长的时间，把他所有的能啊一下子好像慢慢慢慢的都拿走了。他说我不能啊，从前多能干的一个人，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呢当他成为不能的时候，神呼召他， 神开始要来使用他。你看神要真正的使用摩西，开始他从第五章开始哈，然后他去到法老的面前，他开始真实的服侍。三章四章非常的重要，是一个转折，在他的身上神必须要来改变他的。改变什么呢？让他知道说，我是不能，但是神是能的。你看见那个荆棘火焰的意象，荆棘特别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地长出那个荆棘来，是不是？但是神的荣耀，神的火焰能够在荆棘上显出来，却没有把荆棘烧掉。神不用这个天然的败坏的堕落的，但是呢，今天却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当我们真的知道说我是不能，的确天然生命你想要拿来服侍主的时候，你反而真的是神没有办法来使用天然的生命。当你觉得不能的时候，你又发现到说有很多甚至神的儿女，除了摩西哈，我相信这都很普遍的，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我不能啊，我不配我不配，然后就推推推。那摩西他也一直推，对不对？哇，我是拙口笨舌，神说由你的哥哥来为你说话。到最后你看他说什么，你要找谁你就找谁， 你最好不要找我，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转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过程，他必须认识到说我不能，但是神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两章，其实他就是一直让他认识到这个点。你把你的杖，你平常倚靠的这个杖啊，你把它丢到地上，它就变成蛇，但是你再把它抓起来，是抓它的尾巴，不是抓它的头啊，抓起来又变成一个杖。就看见说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每一件事情必须要承认说我不能，但是神是能的。我记得当年当主呼召我出来服侍的时候，那天我正是忙着在工作，后来主一下子他的呼召临到，我想我第一个反应也是，神啊你有没有找错人了？还不是说我愿不愿意或者舍不得这些工作或怎么样，我是想说主你有没有找错人了。哎，我做这些数学啊导公式是我所喜欢的，我这工作我觉得很轻松，因为就看看这个研究报告啊，然后导公式啊，然后把它变成 program 啊等等的哈，这个我很擅长。但是呢我对于什么文的这些我是非常非常不行的，我对于讲话我也很少讲话的。我说主啊你会不会找错人了？但是主没有，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错了哈，不过也服侍了30多年了。但是从我们觉得说我是不能的，这方面是我的最弱的地方，哎，但是呢，你的强项啊，神不要用你，他就是要拣选那些软弱的，拣选那些卑贱的，拣选那些无有的，叫我们看见我不过是那一个荆棘，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祷告。今天主他能够显出他的大能来。所以我想摩西的三个阶段，那三章四章是从第二个阶段进到第三个阶段非常关键的哈。盼望说我们能够再来读一读，你就慢慢发现说摩西他是从他不能，他一直推脱，然后呢主让他转变，他让他看到说我是不能，但是神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答应主的呼召，我们不再倚靠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把自己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然后神他能做他是他的工作，就不是我们天然人能够来做的。那我们认识到了在摩西身上，你看神是这样的制作，其实在每一位基督徒，在每一位神的儿女身上，神也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来工作。这不是在于我们天然人有多少的本事才干我们来服侍他， 的确他拣选那个愚拙的软弱的，我们都是不行，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魂特别大的，特别那个有能力的，你发现说常常教会出问题呢，反而是那些哇大有才干大有能力的，因为你要靠自己的才干能力反而就带来很多拦阻。那但是我们谦卑到一个地步，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最好都不要找我，神也不能用，一直完全推脱，就是不愿意承担任何事情。所以神要制作要改变，他要得着摩西，摩西再怎么推，甚至神都发怒了，但神也没放弃他，神仍然呼召他，仍然带领他。然后我们继续看，使得他慢慢能够经历到真的神能，所以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他让神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大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为自己活，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活，基督徒的生活是让主来活，是为主而活，基督他是我们的中心，这个是基督徒，这是在宝贵的身份里面今天主所要带领我们所要经过的。我们从心里要说，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从得救开始，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弟兄姐妹，不是只是我们蒙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其实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都要向主敬拜，说何等的恩典，他竟然在乎我，他在乎我们，我们要向主敬拜，要感谢，何等的恩典，都是他的恩典。今天叫我们能够蒙召，今天叫我们能够来侍奉，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同被建造，我们说感谢主，都是他的恩典，何等的恩典。